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众院议长约翰逊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称中共是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他承诺在本届会期结束前，致力推动一系列强硬对华立法，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和伊朗的中共军工企业，限制对华投资，以及弥补被中国滥用的美国贸易法规漏洞。演讲中，约翰逊谈论了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威胁。他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家组成了相互关联的威胁网络，这个是一个由中共领导的轴心。约翰逊说，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他们的集体军事、技术和财政资源，以各种方式相互支持，尝试各种努力来切断我们的贸易路线，摄取我们的技术，伤害我们的军队，颠覆我们的经济。他说，中共是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国会必须继续集中精力，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工具来与之对抗。礼拜一，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表示，该公司一架波音客机在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时，起落架的一个轮胎脱落后丢失，脱落没有影响航班后续航程，该客机继续飞往计划目的地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并安全着陆。据美联航1001号航班报告，机上和地面都没有人员伤亡，机上共有17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美联航当日发声明表示，在洛杉矶发现了脱落的轮胎，但未提供详细信息。美联航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这架飞机是波音757-200，波音公司发言人说，该公司大约在30年前交付了这架飞机，并在2004年结束了757型飞机的生产，这个是今年发生的第二宗航班轮胎脱落事故。今年3月，一架飞往日本大阪的美联航波音777-200航班从旧金山起飞后没多久，一隻轮胎在半空中脱落。礼拜二，法国政府批准在塞纳河上建造一个浮动着陆场，供空中出租车在7月26号至8月11号的巴黎奥运会期间使用。据报道，一项官方命令表示，这个浮动着陆场地可以一直使用到今年10月31号。着陆点将漂浮在巴黎东南部奥斯特利兹火车站附近的塞纳河上。该命令说，鉴于空中出租车的实验性质，飞行时间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之间，每个钟头限2个班次，并且在整个试验期间飞行次数不得超过900次。这些空中出租车没有获得欧盟航空安全局的认证，这个意味着运营商只能够在奥运期间提供免费的示范飞行。虽然支持者认为飞行出租车是一种低碳航空形式，但是巴黎的很多市政官员都说，这一计划对环境有害。与巴黎市长伊达尔哥关系密切的人士话俾法新社知，市政府将在法庭上对着陆场许可提出质疑。今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他担心长期维持高利率可能危及经济增长。他还说，更多好数据将会加强央行减息的理由。鲍威尔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的听证会时说，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但最近有所降温。他说，今年年初我们在实现 2% 通胀目标方面缺乏进展，但最近的月度数据显示出进一步的温和进展。更多好数据将会增强我们对通胀正在持续向 2% 迈进的信心。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报告显示，6月份新增就业职位206000个，但月度增长趋势放缓，失业率目前上升至 4.1%。 鲍威尔说，这数字仍处于低位，并表示通胀上升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风险。 他说如果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而且维持时间过长，可能会过度削弱经济活动和就业，破坏经济增长周期。他还补充说，目前经济增长保持稳健，私人需求强劲，整体供应状况改善，住宅投资亦是回升。最新数据显示，台湾六月份出口大大优于预期，这个不单止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旺盛，而且更由于台湾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占据的关键位置。据台湾财政部礼拜二公布，台湾六月出口同比暴增 23.5%， 达到399亿美元，这个是台湾出口连续8个月持续增长。台湾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台湾外销表现亮丽是因为得益于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等新技术运用所带来的巨大商机。由于台湾具有尖端半导体晶片的产能，因此在下半年出口旺季来临之后，台湾的外销可望保持增长的势头。台湾六月份对美国的出口飙升了 74.2%， 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的出口同比亦增长了 7.3%， 而五月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同比曾下跌 5.3%。 今年前六个月台湾累计出口已经达到2250亿3千万美元，同比增长 11.4%。台湾财政部预计，在人工智能强大商机的加持下，台湾今年每一季度外销金额都可望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日前，澳洲最高网络安全机构公开指出，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 APT40 针对澳洲及盟国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网络发起了多次恶意网络攻击。礼拜二上午，就中共支持的网络组织 APT40， 美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和日本、南韩和德国的网络安全机构发布了一份由澳洲主管的联合通告。澳洲网络安全中心在通告中称， APT40 正是积极对澳洲的相关网络进行定期侦查，寻找机会入侵目标。该组织利用感染电脑病毒的设备，包括小型办公室及家庭办公室设备来发起攻击。这些攻击混杂在合法流量中，对网络防御者构成挑战。通告还指出， APT4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执行恶意网络攻击行动。此前曾经有报道称，该组织总部设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接受中国海南省公安厅、海南省国家安全厅派遣的任务。礼拜二，一名中国男子在日本被捕，他和另外两名男子因涉嫌参与在靖国神社撒尿涂鸦，而在中国网络上成为网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警方说，被捕的这名男子叫做姜卓君，今年29岁，旅居日本，涉嫌购买了作案用的油漆。他和另外两人今年早前合谋在东京靖国神社门口附近的石柱上撒尿，并用红漆喷上了英文厕所一词，将过程拍成影片上传到网上。日本警方翻查监控录像后，确认姜卓君涉案。东京警视厅公安部向另外两名参与这件事的中国公民，36岁的董光明和25岁的徐来玉发出了通缉令。三人作案的时间是5月31号，董光明和徐来玉6月1号逃离日本到了上海。三人的行为曝光之后，引起日本公众的强烈愤怒，但在中国网络上却引起一片叫好声。事件发生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6月4号在记者会上说，日方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中共政府表达关切。礼拜一，俄罗斯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造成至少37人死亡，170多人受伤，并摧毁了基辅的一家儿童医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了一系列消息，称俄罗斯再次用导弹大规模袭击了乌克兰，目标包括基辅、第涅伯罗、 克里沃罗格、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等城市的民用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射了40几枚各种类型的导弹，居民楼、基础设施和一家儿童医院都受到了破坏。乌克兰宣布礼拜二为哀悼日。当日在北约华盛顿峰会开幕期间，泽连斯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将呼吁北约领导人更加有力和果断地支援乌克兰。在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二上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对基辅儿童医院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否认袭击了任何民用设施，并表示袭击目标是乌克兰国防工厂和军用航空基地。日前由于市场需求疲软，本土汽车制造商低价竞争，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交付量都大幅下降。保时捷公司礼拜二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汽车交付量与202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7%， 主要是受中国市场同比下降 33% 的影响。据彭博社报道，现在德国制造商推出多款新车型之际，中国市场的需求进一步疲软。与此同时，该公司在北美交付量同比下降 6%，但在保时捷的本土市场德国交付量增长了 22%。 同一时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及合资伙伴第二季度在中国交付了373,000辆汽车，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29%。 通用汽车在中国所有品牌的销量都大幅下滑，别克的交付量约为81,000辆，低过去年同期的136,000辆，雪佛龙的交付量近10,000辆，低过去年同期的48,000辆。近期在中国大陆，煤油罐车装食用油事件引发网络热议。日前民众划出消息显示，相关做法早在多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曝光了，中共当局一直没有作为。礼拜二，九年几以来，罐车投毒就存在话题登上大陆社交媒体热搜榜。大陆网民爆料称，早在2015年湖南新闻节目《真相大调查》中，记者就接到爆料称，湖南衡阳、永州等地不少油罐车运送强腐蚀性化学品后，为节省成本，避免车辆放空回程，直接在当地装载其他货物运回。网民谴责话，呢件事已经过去九年几，如果唔系新京报嘅曝光，边个又谂到呢种投毒行为竟然一直存在？但系仲有民众发现，呢种投毒行为早喺2005年就有。此外，早喺2013年，湖南衡阳市政府官网就发文称，打击违法违规运输食用油，尤其指利用化学品罐式运输车装运食用油等。网民纷纷留言谴责，既然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官方不作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